弟兄姊妹午安，不知道弟兄姊妹今天回到教会一起崇拜的时候，你带着一种什么心情？有些人形容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好像活在一个平衡时空的一个状态，有没有听过？没听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这样的感受在里面，就是这两个星期里面在新闻报道里面看到四周围都有很多很严峻的情况，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看新闻看到好像就是打仗一样，就是地铁又停啦，就是商场又不开啦。有时即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有受到影响，就是有时教会都因为即係出邊嘅情況咧，而係要停啊，或者係取消某啲嘅聚會。唔知道大家咧，而家夜晚出街咧係點樣嘅咧嚇？即係仲多唔多夜晚出街嘅咧？咁有好多人咧都因為即係而家香港嘅情況咧，夜晚都盡量咧都留喺屋企啦。咁咧但係好特別嘅，即係去到過埋今日嚇，即係去到星期一嘅時候咧。即係一切嘢咧，就好似回復翻一個正常嘅狀況嚇，地鐵又開翻啦嚇，即係商場又開翻，咁咧好似往常一樣，好似乜嘢都冇發生過嚇。咁大家照舊咧繼續去工作啊，繼續去應付生活上邊好多唔同嘅事情嚇，即係翻工翻學。咁但係又到咗週末咧，又好似重複緊即係一種咁樣嘅情況嚇。即係社會上咧，好似出現咗咧兩種係截然唔同嘅一種嘅狀態嚇。雖然我哋住喺同一個空間嚇，呼吸緊同一個空氣，但係咧好似過緊咧兩種完全唔同嘅生活嚇，諗緊兩種完全唔同嘅，用緊唔同嘅語言嚇。呢一刻咧，我哋喺教會裏邊一齊聚會，一齊敬拜聽道，但係咧可能我哋離開咗教會之後，或者你今晚翻到屋企嘅時候，我哋睇到新聞電視機。又發覺好像又在另一個的、就是、時空裏面，即是一個我們好像很熟悉但是又好像很陌生的一個的世界。所以有些人為什麼說、就是、形容我們、就是、這段時間好像有些時候活在兩個的平衡的時空裏面、就是、但有兩個是很不同的、就是、一種的氣氛。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套電影，這套電影是卡通片來的，咁咧就叫做咧《大雄嘅魔界大冒险》啊！咁其实呢套戏咧，其实好简单嘅啫。我好简单讲下呢套电影讲乜。咁其实大家知道咧，如果睇过《哆啦 A 梦》咧吓，即系嘅剧集咧，大雄咧成日咧都对生活上咧好多嘅不满嘅吓。咁咧佢成日都觉得，即系呢个现实世界咧就好多嘅情况咧系令到佢即系觉得好沮丧吓。咁大雄咧，成日咧都好想咧，期望咧有一個即係可以令到佢唔同嘅一樣嘢去發生嚇。咁咧大雄咧成日都希望有一種，即係佢想擁有一種嘅魔法嚇。呢套電影裏邊咧就講，大雄咧就好想擁有一種魔法，而呢種魔法咧能夠咧可以令佢咧係逃離咗現實嘅世界，去進入另一個嘅空間嚇。咁於是乎咧，大雄用咗一個嘅即係。大家有冇睇過咧嚇？呢個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呢個係《哆啦 A 夢》裏邊一個好犀利嘅一個嘅法寶嚟噶？呢個咧就叫做如果電話亭啊！有冇認唔認得呢個如果電話亭咧嚇？嚇？如意啊！啊，有啲人話如意電話亭，有啲人話如果電話亭。咁如意又好，如果又好啦。總之就係呢個電話亭。大家知唔知呢個電話亭有咩作用咧？嗱，呢個電話亭咧，其實咧就係、是。你可以走入呢個電話亭裏面，跟住咧打個電話，跟住話俾佢聽咧，我心目中咧好想有一個咁樣嘅世界嚇。咁咧喺呢套電影裏面咧，大雄咧就入咗呢個電話亭，佢就同呢個電話亭講啊，我好想咧有一個心目中嘅魔法嘅世界，我喺裏面咧能夠有魔法，可以咧係可以隨心所欲，我想做乜就做乜嘅嚇。咁佢喺呢個如果電話亭裏面咧就講咗呢個嚇，咁呢套電影就呢、這個故事咧就係、是、講大雄真係製造咗一個平衡嘅時空，一個咧就係、是、現實嘅世界，另一個咧就係、是、佢心目中幻想嘅魔幻嘅世界，而兩個嘅時空同埋世界咧，亦都真係存在嘅嚇。咁當然唔係個個都知道有個另一個空間啦，係某啲人先知嘅啫嚇。阿弟兄姊妹，我想問一下大家咧，如果你今日 你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如意或者如果电话亭呢， 你会不会用呢？你会不会用啊？会用的可不可以举一举手啊？啊，都很多人都会用即是不是其实大家都心里面对现在这个世界很多不满。你如果很多弟兄姊妹你都、啊、如果真的有这个如果电话亭或者如意电话亭我真的用了，那你又想一下为什么我会想用一个这样的即是、法宝呢？这样背后其实我们是、想着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原因令到我们都很想去用这个法宝去建立一个即是另一个的平衡的时空呢？这样今天我们会进入以斯拉记的第六章的经文。其实以斯拉记我们简单一点去看，其实以斯拉记总共有十章，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章去到第六章，作者去重述他们被掳归回的时间那一段的事件。大家看这个图就很简单去明白，就是这个的时段。这个时段就是由居鲁士或者亦古列他发出一个的谕令去到重建圣殿作为一个的结束。这个的时段我们看见就是由这个的主前536年去到515年。在这个时段里面我们看见圣经的作者去讲明，就是他们当时身处的时间仍然都是处身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时代，而以斯拉和尼希米的新时代要等重建圣殿之后才会再展开。好想和弟兄姊妹去再进入另一个想象里面。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以斯拉记的作者，你回想以色列人由公元前的586年，即是在这个图里面所罗门王的圣殿在当时被毁灭，至到公元的515年，中间是有70年的时间，就是耶利米先知所预言的70年。至到去那段的时间，由被掳第一批的以色列人翻回去耶路撒冷去建立这个圣殿的根基，再去到圣殿的完工，这里总共大概有20年的时间。究竟这20年的里面，以斯拉的作者希望这段的时间比后世读这段历史的人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吩咐呢？而上帝又希望藉着这20年的历史，这个70年的结束，去对我们去提出一些什么教训和提醒呢？而我们在我们进入这段的经文之前，我们都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继续在你面前谦卑下来，去等候圣灵你怎样去透过以斯拉记第六章的经文，让我们去见到上帝你自己的作为，以至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即是今天在香港这个的时代这么多的动荡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去自处。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圣灵在当中引领坚固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明白和去进入你的真理当中。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们。我们先去看这段经文的第一去到第十二节，我给个题目就是王的心在神的手中。我们一起先读以斯拉记第六章的第一去到第十二节。咁你可以咧去睇程序表里边印出嚟嘅经文咧，又或者咧系睇呢一个 PowerPoint 打出嚟都可以。我哋一齐读，准备一二三。于是大流士王降旨，要寻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米底亚省亚玛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塞鲁士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上帝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建立殿的根基，殿高60爪，宽60爪，用3层大石头，1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并且上帝殿的金银器皿 就是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上帝的殿里。现在河西的总督达赖和士他波斯赖，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阿法撒家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上帝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上帝的这殿。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上帝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贡银作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他们与天上的上帝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上帝，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一根梁来，把他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名居所的上帝将他们灭绝。我大流士降者旨意，当速速进行。以斯拉记第六章咧，系承接住第五章记载住呢件事件吓，呢件建殿呢件事嘅进展吓。我哋见到咧，大流士王按住当时河西嘅达赖总督同埋士他波斯赖佢哋上书嘅奏告文，佢就下旨去到寻拆典籍库。而在这个叫做米底亚省这个亚玛他城的宫内呢，就找到一卷。当时呢，这个波斯的王国有四个主要的大的城市，分别是在刚才经文里面提到这个呢亚玛他城这个地方。而另外呢，有三个呢是比较大的城，包括呢是苏珊、巴比伦城和波斯巴里城。这个嘅即系据史学家所记载咧，呢、这个亚玛他城咧系波斯王喺夏天里边咧喺当中度假嘅一个王宫吓。而喺呢个嘅王宫里边咧，揾到吓呢一个卷轴嘅内容。呢、这个卷轴嘅内容正正就系记载住居鲁士王嘅谕旨。喺呢个谕旨嘅当中咧，讲明一个嘅事实，就系咧佢哋要帮犹大人咧去重建啊呢一个圣殿。在大流士王当接到找到这个即是他先王的谕旨之后呢，因为呢他自命都是继承这个波斯王的正统的王室，于是呢他亦都继而呢就下旨给这个河西的总督达赖和其余的各人。在这个谕旨里面的内容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呢都会提到当中一些的意思。第一点呢，就是在这个谕旨里面，大流士王很清楚提到，他说你们不可以拦阻犹大人这个重建圣殿的工程。第二点呢，还要是立即提供他们的经费和献祭所需要的各样的物资。而第三点呢，就是在第十一节那里说，凡是违命的人呢，必定是自招抄家之祸。我们看到呢，这个大流士王在这个谕旨里面呢，是讲明这三个、去帮助犹大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很重要的三个指示。这里呢，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哇，为什么波斯大流士王这么顺摊、就是这么热心在这件事上面的呢？波斯的政府竟然呢是愿意支付犹大人去建殿的一些的费用。有些人就说了，或者波斯王是藉着这个的善举呢，可以确保这班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大人呢，他们忠心于波斯王国。而且呢，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六章八节提到呢，这些钱呢不是直接出于波斯王的私人的府库里面的， 而是间接从河西省的税收里面呢去拨一些钱出来去给他们呢去重建圣殿。但呢这个的问题呢仍然都未解决，因为后世都觉得很多的考虑里面都觉得波斯王没有理由这么热心出埋钱，甚至呢去落埋命令，就是违抗这个命令呢这个人呢还要抄家，没理由这么热衷于去做这件事。所以后世的人呢就估计，甚至有些人说，喂，波斯王是不是因为信了以色列人的耶和华上帝呢？有些人去这样估计。这个估计也是很合理的，因为他没理由这么 热心去做这件事。但呢我们从一些的考证里面呢发现到，原来波斯这个帝国呢是在这件事上面特别热心呢，其实都有它的原因的。原来一方面呢他们真的呢透过这些的手段呢这些的方法呢去让他们的统治呢是来得更加的稳定。另一方面呢去展示波斯这个帝国呢是能够包容到呢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我们看到在六章十节里面呢更加记载着大流士王甚至要求这些的犹大人为他和为他的众子的寿命呢而去祷告。有一些学者研究呢一些有关希腊的资料，当中提到呢在这个地区里面发生的事情。研究呢有一个看法的，就是认为呢原来大流士王之后的阿达薛西仍然支持犹大省呢是为了建立一个强大和友好的联盟，去抵御呢当中日渐兴盛的希腊和埃及那种的威胁。无论怎样都好，我们见到在波斯帝国里面历代的君王对犹大人的支持呢都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或者很多人都会觉得刚才所说波斯王可能是出于他的政治的考虑或者判断，但我们在经文里面的看到是另一个的特别的情况，就是在这个情况里面见证就是神那种大能的引导。在过去的以斯拉的讲道里面，我们分别看了第一章、第五章和今天的第六章，里面圣经的作者都落了一个的注脚，就是上帝在当中怎样去掌管这班波斯的王他们的心。第一章一节里面那里提到说上帝激发波斯王居鲁士的心，在五章五节里面提到上帝的眼目看顾当时的犹大人，在六章二十二节里面提到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我们看到圣经的作者很清楚落了一个注脚，这个的波斯王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单单出于他们的英明的政治的考虑，更加是出于上帝在当中的引导和带领。那我们有时都会问，哇，上帝去引导这些君王做一些好的决定，对上帝子民有正面的决定，那就当然好了，是不是？当然出于是上帝的引导。但是如果这些君王或者在上者做的决定是恶的决定，甚至是愚昧的决定，甚至是逆民的决定，对上帝的子民有害的决定，那又怎么算呢？如果我们看圣经都要大家小心去看一些，在尤其是在旧约里面一些历史的一些片段。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以色列人有没有遇过很多残暴的君王？有的，可法老啦，即是罗马啦，等等亚述啦，等等这些君王。在列王记上十二章记载着一个片段，当时记载罗波安继承所罗门的帝位。所罗门王出了名就是什么呢？是除了有智慧之外，在他晚年都是即出了名是大花童来的。所以他有在生之年，他都用他即好，即他当然很富有，用很多钱呢大兴土木，亦都因为咁嘅缘故咧，当时好多以色列人咧系做苦工嘅。而喺列王记上十二章记载一个片段，就系当时尼伯嘅儿子耶罗波安同呢啲嘅服苦嘅以色列人咧去见罗波安王，去要求佢希望减轻佢哋所做嘅工作，唔使等佢哋咁辛苦。但系罗波安王冇听佢嘅建议，更加冇听所罗门王嗰啲嘅旧臣嘅建议，听咗佢同佢一齐成长嘅嗰啲少年人嘅意见，拒绝咗呢啲嘅以色列人嘅要求。喺圣经里面咧系咁样记载，我哋一齐读好嘛？列王记上十二章十五节， 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藉示罗人阿希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我们知道呢，神的掌权不是代表罗波安的愚昧就可以推卸得一干二净。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上之后的记载，耶罗波安就起义发起叛乱，希望推翻罗波安王。但我们看到神的掌权不会因为罗波安的愚昧或者耶罗波安的叛乱是成为他们的藉口，亦都不会减轻他们在这些错误里面所造成的责任。在上者的愚昧和罪恶不代表神在当中不能够掌权。我们看到历史上面其实都出现过很多的很艰难的在历史上的片段，可能我们今天这一代我们经历不是经历到这些事，但我们看回在不同国家的历史里面都出现过一些很黑暗的时间，有一些人在极权的统治底下过得很辛苦。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位，就是史太林和纳粹的，就是德国的希特拉，因为他们的自私和邪恶的欲望在他们的环境里面确实为人民带来了很大的伤害痛苦，造成很多的恐惧和压迫。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在当时亦都一定有神的子民是置身在其中，他们在当中亦都是没有任何的出路，看不到前面有改变的可能，可能内心亦都有，我们今天可能都会有感受到一种的无力感、无奈或者沮丧，而在当中很容易很自然去问一些问题，就是究竟为什么神容让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这个时间，去容让这些人在里面掌权，继续带来百姓、带来神的子民这么大的痛苦。为什么神在这些时间里面好像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一样，好像沉默不言呢？我相信这个是人在这些时间里面很自然和很真实的问题，我相信也都是一个未必能够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找到答案的问题。而信徒只能够一方面在当中继续按住你的良知和感动去作出回应，但另一方面我们能够将我们内心里面的挣扎很复杂的感受去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相信上帝在这一刻他是明白和体恤我们在这些事情里面我们的有限、我们的无知和我们的软弱，我们仍然可以在里面继续相信上帝有他终极和公义的审判。这个是今天我们仍然说我们为什么信上帝啊，你仍然在当中掌权，因为我们知道在里面上帝我们是能够去明白我们处身在一个什么处境。这个是一种合乎圣经历史和人性的一种回应。弟兄姊妹，当你今天在你处身的环境你都会感到困惑或者是无奈，好像看不到出路的时候，甚至你有些时候你不断去向神祷告，你觉得神都好像没有回应你的时候，你可以将你这种的困惑和挣扎带到去神的面前。这个是历代的信徒经历这些这么艰难的环境的时候一种对神仍然掌权一种信心的一种的回应。我们去到经文的第二个部分，我们会看第六章的13至到第18节，我给个题目就是叫做人的回应是成就神迹。而我们一起去读出以斯拉记第六章的13去到18节，我们一起读。于是何西总督达赖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流士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进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亦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上帝的命令和波斯王塞鲁士、大流士、亚达薛西的旨意 建造完毕。大流士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地行奉献上帝殿的礼。行奉献上帝殿的礼，就献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羔400只，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12只，为以色列众人作赎罪祭，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上帝，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我们见到经文呢，形容就是当时很尽忠的何西总督达赖和波斯赖，他们收到大流士王的命令呢，他们真的很忠心，不敢怠慢。经文形容呢，他们就急速去遵行了。而当时犹大的长老亦都因为先知的劝勉的说话呢，他们就起来去建造这个圣殿。在经文里面提到呢，上帝叫他们在这件事上经历到他，而凡事亨通。在六章的14节下里面，我们见到经文很特别的安排，那里说他们遵着以色列上帝的命令和波斯王塞鲁士、大流士、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我们见到在经文里面，圣经作者的描述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神的命令和王的旨意很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圣经作者将这两样东西并排在一起。我们都会问啊，以色列上帝的命令和波斯这么多的王的旨意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呢？神的主权是参透在人类的历史的里面，他能够掌管波斯诸王他们的心，让他们所作的谕旨和神的旨意吻合，以致能够达成上帝的目的。我们今天仍然深信一样东西，就是上帝从来没有在历史里面消失过，甚至我们今天可以说上帝是活现在历史里面的每一个时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仍然这样去相信上帝没有在我们今天的历史里面消失过，更加是活现在我们历史里面的这一刻的当中。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同时的见到人的责任就是要遵行上帝的命令，亦都按住波斯王的意旨而行。神的主权和人的顺服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成就了这个很大的神迹。在经文里面提到一个年份，那里说是亚达月的初三日，如果我们用现在的历法去计算的话，就是公元前的515年3月12日。这个殿的工程用了4年6个月9日就完成了，即是由公元前的520年9月21日做到去公元前的515年3月12日。而按估计呢，当时大概有多少人是回归耶路撒冷呢？大概有50000人，而参与这个工程呢，大概有12500人去参与一个重建圣殿的工程。以这样的人力，在4年6个月9日里面完成这个重建圣殿，这个呢确实真是一个上帝很奇妙的一个工作，是一个神迹。当然我们今天不能够用我们今天 的角度去理解，但是在当日来讲，这样的人力按这样的时间，这个绝对是一个神迹。不知道弟兄姊妹中间有没有经历过这个6·7暴动？有没有弟兄姊妹有经历过？有，都有。我想你经历过呢，我想不多的，我都没经历过，应该不多经历过。但是经历过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你面对你今天的环境，我相信你的感受会很不同。我们知道，或者我们从我们香港历史知道，1967年的暴动由5月去到当年的12月，即是大概多少月？大概半年的时间。在这个67的暴动里面，其实当时造成了50多人是死亡。死亡的人有警察，有示威的人士，甚至是平民。 这个的六七暴动发生之后发生什么事呢？当时的殖民地政府进行这个暴动一些很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和调查，究竟背后发生这个暴动的原因是什么？跟着当时的殖民地政府就调整他们对当时的殖民地香港的管治的策略。大家如果对这段历史稍微认识的话，在这段历史发生之后，香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因为殖民地政府去重新调整他对香港的管治。我想当时的人想都没想过，在六七年这个这么恐怖的暴动之后的二三十年，香港能够成为一个国际的大都会。我想当时的人想都没想过有这些事会发生。我们今天讲说香港在过去二三十年好像创造了一个奇迹，是不是单单来自殖民地政府他的英明神武呢？是不是他们单单来自殖民地政府对香港那种的精明的决策和灵活变通呢？又或者是不是单单因为香港人，我们经常说我们有一种的狮子山精神，那种的打拼精神，而创造了这一个奇迹呢？我相信这些都可能是原因，但我深信更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就是上帝在当中怎样他的成就他的旨意，和人的顺服彼此结合而带来的一个的这样的局面。弟兄姊妹，我相信今日我们处在今日时间，我们仍然在一个过程里面经历的时候，我们都看不到究竟往后的事情怎样是发展，但我们要看见一样东西，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些事情里面继续去等候神，去遵行祂的心意，以致我们知道究竟神在香港这个历史的环境里面，祂怎样去继续去带领前面的路。经文提到在这个圣殿，这个圣殿重建之后，当时的祭司利未人他们带头和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很开心地去做一样东西，就是他们去做一个奉献这个殿的一个礼仪。而当时呢，这个献殿礼呢，和所罗门王当时起圣殿那个献殿礼呢，相差很大的。你们看回，即是你们可以回到圣经看回，当时所罗门王那个圣殿那个的规模，和那个献殿礼他们所摆上的东西呢，和在以斯拉记他们所献上的东西呢，是差很远。为什么？因为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大人在物质上和当时所罗门时代在物质上那个比较是相差很远。但我们看到这班被掳归回的犹大人仍然很努力地去献上他们所有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都会想，哇，以前的东西就好了，是不是？现在就不同了，今时不同往日。但是我很想去提醒鼓励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在这个时间我们认为一个几艰难的时间，我们不应该阻碍我们对上帝的忠心和摆上。就好像这班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当时有他们的限制，无论能力上和资源上都有他们的限制，但当他们见到这个神迹再次在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他们仍然愿意很尽力地去摆上他们的所有，去献上这个感恩的祭给上帝。最后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最后一部分，就是第六章十九至二十二节，神仍然在其中说话和工作。让我们一起去读这几节经文，我们一起读。正月十四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人都吃这羊羔。 欢欢喜喜地守除教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作以色列上帝殿的工程。经文在这里提到另一个在以斯拉记常出现一些日子，大家看以斯拉记的时候要细心留意他这些日期是有意思。圣经提到他说正月的十四日，如果用现代历法，即是公元前551年的4月21号。在这个完成奉献殿这个礼之后，大概一个月的左右，这班被掳归回的一班以色列的百姓，在祭司和利未人带领底下去做了两个的节期，第一个就是逾越节，第二个就是除教节。我们要想想，在当时被掳归回的犹大人来讲，去守这两个节日是特别有意思的。大家记得，如果知道在旧约里面逾越节是纪念什么的，是纪念以色列人在埃及这个为奴之地，上帝怎样用他的手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嘛。有些人就将这两件事去作一个比较，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神怎样带领他们，今日他们很奇妙地在波斯这个为奴之地再回去耶路撒冷，入回迦南，这个归回的经历和当时出埃及入迦南的经历作一个的对照，去引申出就是上帝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的作为，以及在这班回归者里面上帝的旨意。以斯拉的作者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所行的逾越节和除教节，为以斯拉记的上半部分去做一个结束，是希望历世历代的以色列人当看到这段的被掳归回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他们想到这一次是他们历史里面的第二次的出埃及，同样都是在神大能和奇妙的恩手带领底下成就这一件这么奇妙的工作。所以以斯拉记的作者很有心思地去将这些历史重现的时候，是要以色列人历世历代当他们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都清楚知道无论他们历史几咁艰难都好，上帝是一定会带他们逾越这些艰难，并且除净他们生命里面的罪污。这些的回忆成为以色列人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香港已经回归了多久，由1997年去到1997年7月1号，我们知道有回归的50年，我们回归50年是去到2047年的7月1号，而今天我们大概在50年里面的大概中间的时间，其实我计过条数，应该我们大概是过了22年零3个月11日，过了今天就12日了。神让这一段的时间在香港发生这一些事情，你觉得是什么回事呢？是不是历史里面的偶然的事件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事我们仍然在个、过程里面，这些事都未结束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呢，这些事情除了我们要追究，即是我们说要找个原因，即是责任， 要公正客观，要调查之外，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些事里头，上帝是仍然在里面说话和工作。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上帝是一定会带领香港逾越这些的困境，亦都藉这些的事情去除去腐蚀人心的恶行，种种的污秽和不洁。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历史的时间里面，在这些历史的事件里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仍然要等候上帝他自己的作为。我们不要将我们的信心单单停留在我们今天 当我们今晚回到屋企，或者嚟紧可能发生不同的事，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些事件的表面。我们会受影响，但我们不要将信心投放在这些的局势里面，而是要定睛在这位信实不变的上帝身上。我们看到圣殿被重建，象征着以色列人他们短暂的灵性的复兴。但我们要谨记一样东西，如果人的心没有一直坚持去信靠顺服神，如果人的心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神，没有去持守在十二支派里面神的子民中间的合一，没有按上帝的心意以色列人要在万国的中间作见证的话，其实这个复兴只是一个刹那的光辉。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进入士师时代的败坏，又或者好像这个第二次出埃及由波斯入迦南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一样，很快他们又很快又进入他们自己的循环的罪的里面。所以我们要谨记，当上帝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离开一些困境之后，我们仍然需要在当中清楚我们今天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好想跟大家去分享这一首的诗歌，这首不是我们唱的诗歌，不过是我很喜欢的诗歌，稍后我们会唱另一首歌去回应今天我们的讲道。这首歌是《生命圣诗31首》，有多少人唱过《生命圣诗》啊？不多啊，哎呀，我以为很多，《生命圣诗》可能比较古代一些，但其实《生命圣诗》里面的歌是很好的，这首我很喜欢的。这首诗歌叫做《上主作为何等奥妙》，这首诗歌的歌词其实就是讲到上帝的作为很奥妙的，在自然界的里面，圣徒应当，第二节的歌词他说圣徒应当鼓勇振奋，不怕天空多云，云中心藏慈爱怜悯，化为恩雨降临。我特别喜欢第三节的歌词，我们一起读好吗？第三节是用黄色 highlight 了，我们一起读。莫凭感觉臆断上主，一心靠主恩典，愁云惨雾隐密之处，有主仁慈笑脸。对第三节，下面那节都好，不过我特别喜欢第三段歌词。我们不要凭我们的感觉，当然我们是有感觉的，即是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在香港里面这些事，我们是没有感觉，没有可能，我们都有感觉，但我们不要单凭我们这些感觉去猜测上帝，我们要在当中一心去信靠他的恩典。里面讲到愁云惨雾隐密之处，我们现在可能真的在这个光景，真的好像愁云惨雾一样，但是我们在这个歌词里面给我们看到一样很重要，在隐密之处有主的仁慈笑脸。所以我们继续在上帝的话语恩典里面继续等候，去持守坚定遵行祂的带领和心意。让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神啊，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看到香港经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我们看到当中的影响遍及每一个的阶层，每一个的香港市民，更加包括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子民。我们看到这些事带来的影响和伤害也都是很严重，影响着我们日常的生活，更加是动摇着我们长年以来对法治甚至对执法部门的信心，有时甚至动摇着我们人与人之间很重要的信任。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心里面感受到我们有疑虑，我们有惧怕，我们有惶恐，有迷茫，有混乱，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做的一种的感觉。但主啊，你知道，你体恤我们的软弱和限制，我们多谢你透过以斯拉记这一段以色列人被掳归回重建圣殿的历史，去给我们看见 波斯诸王他们的心在你的手里面，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决定和你的命令很奇妙地配合在一起，去成就你的工作。主啊，又让我们见到神的百姓如何在这些这么艰难的时间里面积极回应，以致在当中成就了一个很大的神迹。你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工作和说话，我们深信你今日在香港在我们的当中仍然工作和说话。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对你的信心都有不足的时候，我们想信靠你但是我们信不足的时候，我们仍然愿意在你面前敞开，去将我们心里面的忧虑挂念去到交托给你，给我们在愁云惨雾隐密的地方，我们见到主你仁慈的笑脸。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